韦见素，字惠威，京兆万年人。父亲韦凑在开元年间任太原尹。韦见素通过科举考试及第。景龙年间最初任官相王府参军，历任卫佐、河南府仓曹。为父亲守丧，服丧期满后被启用为大理寺丞，承袭爵位彭城郡公。因事获罪，被贬出任方州司马。入朝担任库部员外郎，加授朝散大夫，历任右司兵部二员外、左司兵部二郎中，升任谏议大夫。天宝五年，充任江西、山南、黔中、岭南等处置使，观察风俗，弹劾纠察长吏，所到之处秩序肃然。出使回来后，被任命为给事中，博政为师，整顿台阁旧典。不久，检校尚书工部侍郎，改任右丞。天宝九年，升任吏部侍郎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韦见素是仁厚宽恕的长者，心意不触犯外物，主持选官多年，全选评定公平允当，受到人们称赞。当时又向杨国忠掌权，左相陈希烈畏惧他的权势恩宠，凡事唯唯诺诺，不敢有所声明。玄宗很了解这种情况，心中不悦。天宝十三年秋，连续大雨六十多天，京城房屋墙垣几乎全部毁坏，共十九方积水。天子认为宰相或许不称职，出现这种灾异征兆，命令杨国忠精心寻求正直之事。当时兵部侍郎吉温正受宠遇，皇上想任用他。杨国忠因为吉温是安禄山的幕僚，惧怕他的威权，上奏停止了这件事。杨国忠向中书舍人窦华、宋玉等人咨询，窦华、宋玉说韦见素正派文雅柔顺而容易控制，皇上也因为韦见素曾任职相王府有旧恩，同意了。那年八月，任命韦见素为武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任集贤院学士、知门下省事，代替陈希烈。韦见素被杨国忠引荐后，心里感激他。当时安禄山与杨国忠争宠，两人互相猜忌，韦见素也不表示是非，只是签字而已，于是导致凶恶的胡人范顺没有说一句话。十五年六月，哥舒翰在桃林战败，潼关失守。这个月，玄宗仓皇出逃，不知要去哪里。杨国忠因为自己兼任剑南节度使，请求前往成都。韦见素与杨国忠、御史大夫魏方进在延秋门遇到皇上，便随从护驾到咸阳。第二天，驻留马嵬驿，军士吃不上饭，流言不逊。龙武将军陈玄礼怕发生变乱，于是与飞龙马加李护国在皇太子那里谋划，请求诛杀杨国忠以安抚军心。这一天，陈玄礼等禁军包围行宫，全部诛杀了杨氏家族。韦见素逃走，被乱兵所伤，众人喊道不要伤为相，认识他的人救了他，得以免死。皇上听说后，命令寿王李瑁宣旨慰劳，赐药敷伤。魏方进被乱兵所杀。这一天，朝中官员只有韦见素一人。当夜宿在马嵬，皇上任命韦见素的儿子京兆府司路参军韦鄂为御史中丞，充任制顿使。凌晨将要出发，六军将士说杨国忠反叛，不能再往蜀川，请去河龙。有的说去灵武、太原，有的说回京城，议论不一。皇上的意思要去剑南，但担心违背军心，没有说话。韦鄂说回京必须要有防御贼寇的准备，现在兵马数量少，恐怕不是万全之策，不如暂且到扶风慢慢决定去留。皇上询问众人，众人认为对，于是命令皇太子殿后。皇上到达扶风郡，随从护驾的各军各自图谋去留，说出不少难听的话。陈玄礼不能控制，皇上听说后忧虑恐惧。恰逢益州进贡春天彩绸十万匹，于是任命齐刚使蒙阳尉刘景温为监察御史，将彩绸全部陈列在庭院中，召集六军将士等人进来。皇上对他们说，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，功勋劳绩向来显著，我的优厚赏赐也从不轻慢。逆贼安禄山辜负恩义，事态必须回避，很知道你们不能告别父母妻子，我也来不及辞别九庙。说完流泪，又说我现在必须去蜀地，蜀路险峻狭窄，如果去的人多，恐怕难以供应。现在有这些彩绸，你们应该分别取走，各自图谋去留。我自有子弟、中官等相随， 便与你们诀别。”众人都伏地哭泣，生死都跟从陛下。皇上过了很久说：“去留听凭你们自便。”从此难听的话才平息。七月到达巴西郡，任命韦见素兼左相、五部尚书。几天后到达蜀郡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，晋封兵国公，授予一个儿子五品官。这个月皇太子在灵武即位，道路艰难，音信不通。八月肃宗的使者到来，才知道灵武即位。不久命令韦见素与宰臣房棍携带传国宝玉册，奉命出使灵武，宣布诏命，举行册礼。将要出发时，上皇对韦见素等人说：“皇帝自幼仁孝，与诸子不同，我岂能不知？以往13年已有传位之意，但连年水旱，左右劝我暂且等到丰年。后来便赶上安禄山叛逆，四方震动，未能实现此心。昨天在马嵬出发时也有安排，如今皇帝受命，我心中顿觉如释重负。劳烦你们远行，努力辅佐他。多难兴亡自古都有，你们要心系王室，以宗庙社稷为念，早日平定中原，是我的期望。”韦见素等人悲泣不止，于是任命韦见素的儿子韦鄂及中书舍人贾至充任册礼使判官。当时肃宗已经回信顺化郡。九月韦见素等人到达，册礼完毕，随从皇上到彭元郡。肃宗在东宫时一向听说房棍名望重，所以虚怀以待。因为韦见素曾依附杨国忠，礼遇稍薄。第二年到达凤翔。三月任命韦见素为左仆射，罢免至正事，以宪部尚书退休。苗敬卿代为左相。当初肃宗在凤翔丧乱之后，刚继位立，兵力三权，不及化为灰烬，南曹选人，文书符节大多伪造泛滥。皇上因为凶恶的贼寇未灭，暂且表示招抚怀柔，根据道者助你，一概不加检核。韦见素说：“我主持选官多年，熟知此弊，如今寰宇未复，圆缺不多，如果全无调纲，恐怕难以持久。”皇上认为对，但没来得及离阁。等到回京，选人数千，捕兽无门，喧哗上诉于朝廷，因此实行了韦见素的建议。等到房棍因战败被贬降，崔元、崔焕等都被罢免至正事，上皇所任命的宰相没有至正事的。五月升任韦见素为太子太师。十一月肃宗从右府回京，下诏韦见素入蜀奉迎太上皇。十二月上皇到达京师，肃宗登楼大赦。韦见素因奉迎上皇到蜀的功劳，加授开府仪同三司，时时封300户。上元年间因足迹上表请求退休，获准。宝应元年12月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司空，谥号忠贞，丧事由官府供给。儿子韦悌、韦鄂、韦毅、韦况。韦悌、韦鄂都官至给事中，韦毅官中刑部员外郎，韦况官中秘书丞。韦悌的儿子韦诵，韦毅的儿子韦乙，字周仁，出生1岁而丧父，服侍姐姐称为公孝，生性爱好学习，尤其精通阴阳、相纬、经略、风俗之类的书籍，善于持论，有清高的声誉。年轻时以门荫补任牵牛备身，从户县尉判入等，授予万年尉，历任御史、补缺、尚书郎，多次升任给事中、尚书左丞、户部侍郎、中丞、吏部侍郎。他在谏官任上与李约、李正慈多次深说规劝，颇能改变大政。宰相裴寂、李绛、崔群等人大多与他友善，而后晋中有虚浮名声的也交由其门，因此被称为有当时声望。等到李逢吉结党以专权柄，韦乙依附他的迹象尤其密切，颇为当时人所讥讽，但自身简约，有很多值得称赞之处。著有《易运解》，推演前抗始终之意，很有深奥的旨趣。宝历元年7月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。崔元，清河东武城人，是后卫左仆射崔亮的后代，父亲崔景志官至大理评事。崔元年少时丧父贫穷，志向宏大广博，喜好读兵书，有经营天下治理宇宙的志向。开元年间下诏搜访一役，崔元以兵谋设策甲科，被授予职级。 自负文才武艺，却获得武职，颇不得意。萧炯任京兆尹，推荐他为会昌丞，多次升任司勋员外郎。在陈阳国中遥领剑南节度使，引荐崔元辅佐治理，于是上奏授予尚书郎，兼任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马，知节度留后。天宝末年，玄宗到蜀郡，特升任蜀郡大都督府长史、剑南节度。崔元素怀功名，当初听说国难，暗中派人探查杨国忠的深意，知道有出行寻衅的计划，于是增修城池，建造馆宇，储备器械。等到皇帝车驾到达，殿宇牙帐都像预先设置好的，玄宗非常赞叹赏赐，当日拜授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剑南节度，其余职务如故。肃宗即位，玄宗命崔元与房棍、韦见素一同奔赴肃宗行在所，玄宗亲自在蜀地制作一爱碑以表示恩宠。随从肃宗回京，因公拜授中书令，封赵国公，赐食封500户。第二年罢免之政事，升任太子少师，留守东都。适逢官军在相州不利，军队回师经过洛阳，到处飘掠。崔元弃城南奔襄阳，下诏削除接官封爵，不久被启用为济王副。李光弼任用他为怀州刺史，受任太子詹事，改任汾州刺史，都以治理有方著称。拜授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观察使、加检校右仆射，兼御史大夫，转任检校左仆射之省事。大历三年六月去世，享年64岁，停止朝会3日，追赠太子太师，谥号昭襄。崔焕，祖父崔玄伟，是神龙功臣，封博陵郡王。父亲崔渠以文学之名，官至礼部侍郎。崔焕年少时以世行闻名，博通经籍，尤其善于谈论，多次升任尚书司门员外郎。天宝末年，杨国忠排挤不依附自己的人，崔焕被贬出任建州刺史。天宝15载7月，玄宗倒数，崔焕在路上迎接拜谒，直言忠诚恳切，都纠礼体。玄宗嘉奖他，认为得到崔焕太晚。宰臣房棍又推荐他，当日拜授黄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随从护驾到成都府。肃宗在05即位。8月，崔焕与左相韦见素同平章事房棍、崔元一同携带册书前往行在。当时还未收复京师，举选道路断绝，下诏崔焕充任江淮宣谕选捕使，以收罗一役。但他在听授方面迷惑，被下属官吏所欺骗，滥进的人不少，以不称职闻名，于是被罢免之政事，受任左散骑常侍，兼任余杭太守、江东采访防御使。不久受任正义大夫、太子宾客。乾元三年正月，转任大理卿，再次升任吏部侍郎、检校工部尚书、集贤院代诏。生性崇尚简淡，不交接事务，颇为当时声望所归。升任御史大夫，加授税地青苗钱物使。当时用这种钱充作京城百官俸料，崔焕被下属官吏希求中保，以下姑作为史料，上姑作为百官料。当时被皇城副留守张清揭发，下诏交有关部门审讯，崔焕无话可答，因此被贬为道州刺史。大历三年12月壬寅，因病去世。崔纵最初以门荫补任协律郎，三次升迁为监察御史。下诏在台省中选择县令，受任蓝田令，宽厚明察，勤勉干练，德化大行，县人为他立碑颂德。转任京兆府司录，多次升任京部员外郎。因父亲被贬为道州刺史，弃官回家侍养。为父亲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六次升迁为大理卿，兼御史中丞，便西水陆运两税盐铁等使。田悦接连失败，逃往魏州，绕城自守，诸道军队包围他，多次缺粮，下诏崔纵兼魏州四节度粮料使，军需逐渐供给。德宗前往奉天，四方掌握兵权的没有到达的。崔纵预先知道，秘密告诉李怀光，劝他奔赴国难，李怀光听从了他。崔纵于是全部收敛军才，与李怀光一起前来调度供给完备。李怀光兵士久战河外，等到驻扎河中，将要拖延。崔纵的货币已经先渡河，崔纵对众人说，如果渡河，全部拿来分赐。众人贪利，于是向西。到达奉天，加授右庶子，充任使。不久， 拜授金兆尹兼御史大夫，多次上奏李怀光刚愎反复，应该暗中防备。等到皇帝巡幸凉州，左右有人诋毁他说崔纵一向与李怀光交好，现在不会来了。皇上说别人不了解崔纵，我可以担保他的心。不出几天，崔纵到达，拜授御史大夫。他曾经议论大体，不亲自处理细事，诉讼一致都交给下属官吏。贞元元年，皇帝亲祭南郊，纵担任大理使。正值战乱和旱灾之后，赋税征收还很少，纵才决定治礼仪，节俭而合乎礼制。不久，万年县城元帅被金兆尹李奇运压制殴打致死，纵弹劾上奏没有结果。几个月后，被任命为吏部侍郎，不久又任检校礼部尚书、东击唐汝邓都观察使、河南尹。当时战事刚刚平定，百姓损失了六七成，纵尽心访求民间疾苦，治理政事，简明平易。此前戍守边境的军队途经洛阳，粮饷供应向边户百姓争取，纵开始由官府准备，不向百姓征收，令五家相互担保，让他们自行申报和征收，以杜绝官吏的私弊。又引伊水、洛水贯通街巷，都城中的灌溉受益不到十分之一二，百姓十分安定。后被征召受任太常卿。贞元七年六月在官任上去世，享年62岁，谥号为忠，追赠吏部尚书。纵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修身自持，因父亲被元宰排挤压制，退居十多年，在外府担任低职，直到元宰获罪，也不求名声显达。当初患有宠妾郑氏，纵以母亲之礼侍奉他。郑氏性格刚烈暴力，对待纵不合情理，纵虽然已是高官，仍常被责打辱骂。纵带领妻子儿女看他的脸色，恭敬顺从不懈怠，当时人认为这很难得。杜鸿渐是已故宰相杜先的同族侄子，祖父杜慎行任益州长史，父亲杜鹏举官至王友。杜鸿渐聪明好学，考中进士，出任王府参军。天宝末年，多次升迁至大理司职，朔方留后，知度副使。肃宗北行，到达平凉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杜鸿渐与六城水运使魏少游、节度判官崔一、知度判官卢简金、关内延迟判官李涵商议说，如今胡节扰乱纲常，两京沦陷，皇上南巡巴蜀，皇太子在平凉整军。但平凉是散地，不是聚集兵马的地方，要想取胜，非依靠朔方不可。如果奉迎殿下，十天之内向西收取河、陇、回纥正强盛，与我们通好，北面征调劲旗，南面聚集各城，大兵一举，可收复两京。洗雪社稷之耻，上报民主，下安百姓，也是臣子的用心，国家的大计。杜鸿渐当天起草奏章，详细陈述召集兵马的情况，记录军资、器械、仓储、库物的数量，命令李涵携带前往平凉。肃宗非常高兴。杜鸿渐得知肃宗从平凉出发，在北部边界百草顿营后，慰劳各位使者及士兵，进言说朔方是天下的进兵之地，灵州是用武之处，如今回纥请和，吐蕃内附，天下郡县人人都坚守等待朝廷命令，其中虽然被贼寇占据，也期望不久收复，殿下整顿军务，长驱直入一举，则逆胡不难消灭。肃宗赞同。等到了灵武，杜鸿渐与裴冕等人劝请肃宗即皇帝位，以归附天下人心，五次上表，肃宗才听从。杜鸿渐一向熟悉帝王陈设的仪制、君臣朝见的礼节，于是收集旧仪，临时制定礼仪。在城南设坛场，提前一天写好礼仪，著书上奏。肃宗说圣君在远方，寇逆未平定，应该取消坛场。其余同意他的奏请。肃宗即位后，授予杜鸿渐兵部郎中，知中书舍人事，不久转任武部侍郎。至德二年，兼任御史大夫，任河西节度使、凉州都督。两京收复后，升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、荆南节度使。襄州大将康楚元、张嘉言盗取所管军队，占据襄州城叛乱，刺史王政逃走。张嘉言向南袭击荆州，杜鸿渐听说后弃城逃走。李、郎、霞、归等州听说杜鸿渐出奔，都惊慌恐惧，暗地逃窜山谷。一年多后， 被征召受任尚书右丞、吏部侍郎、太常卿，充任礼仪使。玄宗和肃宗去世，杜鸿渐监护礼仪制度，山林侍婢，加光禄大夫，封魏国公。广德二年，代宗将行郊庙之礼，受任杜鸿渐兵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不久转任中书侍郎。永泰元年十月，剑南西川兵马使崔干杀死节度使郭英义，占据成都，自称留后。琼州牙将柏贞杰、泸州牙将杨子陵、建州牙将李昌奎等起兵讨伐崔干，西蜀大乱。第二年二月，命令杜鸿渐以宰相兼任山南、剑南副元帅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以平定蜀乱。杜鸿渐心中没有远大谋略，志气胆怯懦弱，又酷好佛教，不喜军事。到了成都后，畏惧崔干勇武，不再问罪，竟然将剑南节度的职务上表让给崔干。当时西戎侵犯边境，关中多事，杜鸿渐孤军陷入险境，兵危不振，代宗不得已听从了他，于是任命崔干为剑南西川行军司马，柏贞杰为琼州刺史，杨子陵为泸州刺史，各自罢兵。不久，杜鸿渐请求入朝觐见，并上表推荐崔干为西川兵马留后。大历二年，下诏任命崔干为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，召杜鸿渐回京。杜鸿渐于是带领崔干一同入朝觐见，代宗嘉奖他。后来主持政事，转任门下侍郎，辞让山南副元帅。三年八月，代替王进任东都留守，充任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副元帅、平章事如故。因病上表请求退休，代宗同意，最终未能赴任。四年十一月去世，追赠太尉，谥号文献。停止朝会三日，赐给物品五百匹，粟米五百石。杜鸿渐晚年乐于退隐安静，私宅在长兴里，馆舍华丽，宾客幕僚宴集。杜鸿渐悠然赋诗说：“长愿追禅礼，安能异化缘。”朝中士大夫很多写诗唱和。等退休后生病，命令僧人剃去头发。去世后，遗嘱命令儿子按照胡人法规建造塔葬，不堆土植树，希望像僧人一样舆论讥笑他。使臣曰：“安禄山狂妄悖逆已经显露，玄宗宠幸任用不疑，违建肃制到国家危亡，陈述朝廷大计，直言极谏，而君主不听从，独自坚持正义而冒犯危难，而人们不责怪，出生入死，善始善终的人很少。”当时舆论认为违建肃取悦于杨国忠，没有进言匡正大政。况且杨国忠倚仗外戚身份，玩弄大权，遏制李林甫的奸雄，夺取他的大位，像违建肃这样孤高正直，难道会允许取悦吗？大概祸胎已经形成，政柄长期紊乱，违建肃入相多年，进言不被听从，而祸难发生。即使有周公、孔子之才，又怎能匡救呢？为恶有才能善变，为俊节俭，很符合积善的福报。为元是遵守惩罚的人，不是抵御外侮的将才。为患才具兼有，声名显扬，命运与时运相合，发言能向上契合君主心意，迅速获得显贵荣耀。当官却多次被吏员欺骗，最终遭到流放驱逐。所谓可以一同追求大道，不能一同通权达变。纵忠于国家，能胜任官职，孝顺家庭，三者齐备，谁能继承？杜鸿渐有保卫社稷的功劳，但没有御敌守城的责任。当时认为任命崔干是不对的，其实不然。况且崔干南面抵御柏贞杰，北面击败张献诚，应当用怀柔招抚，不能以武力制服，最终使他归顺朝廷，难道不是好计策？如果当时讨伐他，就成为大贼了。然而是佛求富，结党取荣，不是君子的正道。赞曰：玄宗失德，安禄山肆逆，违建肃竭尽节操，各位公卿协力。